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全新一天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周四的一起成长吧。今天周四的节目呢，真儿除了每一日要跟您分享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真儿还为您特别预备了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特别的节目呢，是专门为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家庭来预备的牧养的资源。特别的欢迎所有有特殊需要的家庭都不断的守候我们的特别爱你。让我们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不知道最近您好吗？今天的生活当中是否充满了虽然在患难当中也仍然能够发出来的基督的香气和因着有主基督耶稣救恩所带来的这份喜乐呢？这是真儿为您的祷告，也盼望不断的能够看到您生命当中经历神的真实，能够发出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能力来。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随后呢，我们就要继续的来讲苦瓜的故事。来，我们一起先安静。父啊，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生命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味道，以至于我们的人生如此的精彩和丰富。在经历的这一切之后，我们真知道主恩的滋味才是最美善的。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竭力地进入到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安息当中，去品尝主恩的滋味。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的故事呢，我们讲到苦瓜居然发现整个园子当中只剩下它一根苦瓜了。它面对着空寂的园子，正在搬离的蜜蜂和蝴蝶，心中五味杂陈。他好容易等到自己可以过一个完美的人生，看着自己毫无瑕疵的皮肤，闻着自己香气扑鼻的味道，想到自己独一无二的地位，谁知道拥有了这一切之后，他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开心和满足，因为根本没有人能够欣赏他、赞美他、认同他的存在。他发现无论拥有多么完美的人生，如果整个园子只剩下他一根苦瓜，那就是一场噩梦。他开始后悔自己的自私、愚蠢和贪婪，居然想拥有所有瓜果的美好特点，否定主人的智慧和安排。眼看太阳就快要落山了，今天主人居然没有出现，没有像往常一样来园子当中修枝剪叶、施肥浇灌。苦瓜心中孤单害怕，悔不当初啊。他开始小声啜泣，后来竟慢慢控制不住自己，开始大声嚎啕：主人啊，主人啊，我错了，你帮帮我吧，我不想一个人待在这里，我害怕。不知哭了多久，苦瓜渐渐睡着了，睡梦中主人来了。主人，主人， 苦瓜拼命大声呼唤着主人，但主人好像听不见一样，正在忙碌修剪其他瓜果。苦瓜拼命大叫，想要吸引主人的注意，但主人似乎完全忽略了它的存在。平日里主人熟悉的关爱呵护都不见了，主人眼中好像再也没有苦瓜的存在一样。苦瓜大声哭泣，拼命呼喊，心中充满了痛苦。这时身边飞来一只甲壳虫，忽闪着翅膀，同情地看着苦瓜说，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
苦瓜泣不成声地告诉甲壳虫，
主人不要我了，我做错了事，主人不原谅我，他不再喜爱我，不再要我了。
不可能，这个园子里一草一木，每个生命都是主人精心造就呵护的，我从没有见过他抛弃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一定有别的原因。哎，你等着，我帮你去问主人啊。
甲壳虫安慰完苦瓜，就立刻飞走去找主人了。远远看到正在修剪葡萄枝子的主人，甲壳虫连忙飞过去，忙不迭地呼唤主人说，
亲爱的主人，苦瓜正在那边哭呢，他说您不要他了。
主人好像已经知道了，却伤心地回答甲壳虫说，
我的园子里已经没有苦瓜了，我如此爱他，把他造得与众不同，但是苦瓜决定不要我做他的主人了，他才是他自己的主人，我不能去修剪打理一个不愿意做他自己的瓜果，因为我爱他，所以我永远不会强迫他，除非他自己愿意继续在我的管理之下，并且欢喜与其他瓜果和睦相处，彼此相爱，而不是嫉妒纷争，彼此争竞。但现在他选择自作主张的生活，我只能放手让他做他自己的主人了。
甲壳虫看主人难过，自己也难过起来，连忙飞到苦瓜身边，把主人的话原封不动地转告了苦瓜。苦瓜心如刀绞，放声哀哭，一下子就从梦中惊醒了。感谢主，正儿自己虽然也曾经做过苦瓜这样愚蠢的自作主张的决定，自私悖逆，选择离弃我生命的主人，想过自己要过的生活，但神却没有放弃我，赐给我悔改的机会，让我不至于活在罪恶的后果中，不堪设想的毁灭的结局。我们人的一生会犯许多自以为是的错误，远离神的心意是我们最大的痛苦的来源，投靠神就能够品尝神无比恩典的滋味。今天的诗篇每一句都安慰滋润我们的心，也提醒我们要敬畏神，因为敬畏他就一无所缺。如果我们做错了决定，失去神的祝福，唯一的办法就是呼求他的名，悔改在他的面前，因为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因为罪带来的苦会因为悔改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让我们今天做错事儿、犯罪跌倒的时候，选择投靠他，悔改归向他，他必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再一次品尝天恩的滋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恩典，帮助我天天查看自己的行为和心思意念，使我投靠您，不偏行己路。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就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4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投靠神会带给我们什么好处呢？第二，您品尝过主恩的滋味吗？但愿今天透过苦瓜的故事，还有我们的读经和分享，让我们全家人大大小小都能够决定，我一定要去追求品尝天恩的滋味。其实天恩的滋味天天都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只要我们愿意去经历，它就一定丰丰富富、饱饱满满地赐给我们。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成长，越发现三股合成的绳子不易折断，是婚姻当中最重要的真理。因为唯有邀请神参与和进驻我们的夫妻生活，才能够让两个有残缺的生命真正的彼此恒久忍耐，彼此合一。也唯有神能够真正的去修复婚姻当中的摩擦与破损，让我们彼此相爱，成为美好的见证。我是馒头的对话节目主持人木星，人生路上陪伴你一起成长。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在真儿的录音间呢，真儿为您预备了一份超级大礼，因为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美丽可爱的姐妹，而姐妹的生命呢，其实是经历过死因的幽谷，然后重新的被神建造的一个非常美好的生命的见证。今天我们特别的欢迎夏小溪姐妹来到我们的录音间。
大家好，大家好。
小溪姐妹呢，其实真儿是网上认识的，因为透过一些其他听众的介绍，知道了她的一个生命见证，我就上了这个 YouTube 油管去搜索她，然后就看到了她，当然她很多的都是英文的见证，然后看的时候呢，我也是泪流不止啊，因为最近呢，我们常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抑郁症的话题。那小溪姐妹呢，我们今天要特别的向大家介绍她，是因为他是一个在经历抑郁并且是严重到一定的程度，他已经做出了一些自我伤害的行为，如今他其实生命当中仍然在 live with 这个 consequence， 就是在这个后果当中在生存着。所以我们下面就把时间交给小溪姐妹，让她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家庭背景还有她患病的这个经历。
好，感谢神，感谢姊妹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可以为神做出他荣耀的见证。那我是1985年出生，我的老家在福建的福州。那从小，
我们两个是老乡、
啊、是吗？
不可思议、
啊、太有缘了。我呢，从小呢，一出生呢，我爸爸就说，这孩子好像看上去非常的抑郁哈，一出生这个眉头就是紧锁的。一个 baby 出来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表情出来的。然后从小呢，我去翻我的所有的童年的照片，可能80%-90%全部都是皱着眉头的，
忧愁的，
很不爽的那个表情。自从有记忆以来呢，我就觉得自己就经常会有那种恐惧感啊，紧张感啊，特别是睡眠呢是一个大问题，从小就 baby 就睡不好，然后呢可能从5年级开始就会经常会整夜的失眠。
哇、
我因为一出生从小可能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精神健康是个什么状态，我以为
快乐或者是无忧无虑是什么状态、根本没有品尝。
对，我不知道别人做人的一种感觉或者心态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就不知道自己其实是不健康的一个人。从小其实我的成绩还是挺好的，在学校读书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学校呢在中国读书其实非常的压抑，所以那时候是小升初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压抑，而且我觉得在国内有的时候会被老师
是在言语上啊伤害，
当众批评，对，所以小时候活得也不是很开心，可能别人不太在意的东西我可能会想不开，会想很久。那其实这些我都不知道 是有什么问题来着。直到我13岁的时候从中国移民到加拿大，第一代的移民呢，我爸爸妈妈是很辛苦的。那他其实我们在中国的条件呢、啊、或者社会地位怎么还算是不错，所以从小在这个方面没有受过什么歧视之类，但是觉得来了加拿大之后呢，爸爸妈妈呢只能变成工厂的工人呢、啊。98年的时候，中国大陆的移民来北美，就是都没什么钱吧，反正生活就是非常的，完全是草根一族。那来到学校，我突然感觉到什么叫做歧视，除了英文不行呢、啊，或者种族歧视，我觉得还不是特别那个。我觉得最让我伤心的是中国人之间的歧视，
哇、嗯，就是所以是本民族之间的歧视
啊，对，就比如说和台湾人或者香港人这个方面，我突然间感觉到、哦、还有这么一回事，因为觉得真的是
你是中国大陆出来的，
对对，就大陆妹啊、嗯，大陆妹，反正就觉得说这个方面的歧视让我更伤心。那在大陆人之间呢也会有歧视，那因为是福建来的、啊、所以说也会有这方面的偷渡客啊，反正那时候的、嗯、反正大家的这种环境吧，小时候这些环境对我来说是一种催生可能我后面生病的原因、嗯、但其实我现在回忆起来呢，其实如果其他人也是这样子过来的，他们都不会得抑郁症的、嗯、那为什么我会到后面发展呢？那也其实这方面的基因，所以说一些挫折就会让我实在是想不开。那16岁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精神状态就是经常整夜睡不着觉，是家常便饭了。那如果有什么事情不开心，那可能要好久才缓的，情绪会失控。如果我要哭的话呢，就根本停不下来的哭。其实我对这个事情当时还是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精神方面有问题，觉得可能每个人可能都是这个样子，
嗯，
对吧？
讲到这里呢，我想可能听众朋友很想了解，就是说什么时候这个东西激化了，就是有些东西是你天生的性格非常敏感，然后非常内向，也比较负面，因为其实我们本来这些性格互补起来其实也可以是很好的，只是说你不仅成长的过程，然后又加上全家移民，然后整个环境就好像一个发酵一样的，让你的抑郁的这个状态越来越深的影响你。那我知道其实到了青春期之后，它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像火山爆发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它是怎么样从一个本来还可以控制的状态到一个无法控制的状态、
嗯嗯、如果一个人有一个精神疾病的基因在里面嘛，他们大部分发病的时间是18岁到24岁之间、
嗯、
那其实现在发病的年龄其实是越来越
越
来越早了、嗯、那其实呢如果你有基因方面的这个不足或者缺陷的话呢，那其实身边发生的很多事情呢，你就会变成一个导火索，有的时候很小的事情也会让你想不开，让你要去做伤害自己的事情。而且呢一个人有精神疾病的基因，他本人的性格呢也是一个缺陷，那他和别人相处起来也是有一些障碍、嗯、所以他会让自己的环境也变得比较恶劣，所以、嗯，就跟来说其实本身的这个性格问题会造成身边的很多事情不顺，然后之后呢慢慢引发到发病。那我以前的性格呢，我现在是什么样我以前就不是什么样的，我就是以前是一个非常内向、非常恐惧感很多、有社交恐惧，然后呢拿不起放不下的人，那这也导致了我后面真正的发病这样子。
是，所以其实很多很多的因素造成了你后面的发病。对于很多人来讲呢，其实我们很容易忽略一个人到最后，就是说他的抑郁症爆发的状态之前的可能已经积蓄了十几年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嗯、所以我们只是单单的好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够的，我们真的是需要了解这整个过程。那所以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就是在你最后到了一个临界点的时候，那最后我知道说你有一段时间是长期不能睡眠、
嗯嗯、
以至于你没有办法再面对，无法再活下去。那之前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是不是因为到了青春期就感情的这个处理的原因呢？
对,、
嗯嗯、
对，在18岁的时候吧，不是说我不愿意说太多这方面，而是说我后来想起来其实跟这件事情也不是有太大的联系，主要还是我开始在学校认识一个男生，然后我们交往、嗯、大概然后一个月之后就分手了、嗯、这个就是我
导火线
就是开始失眠，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对，
是，
但是你说一个月的感情能有多深呢，对不对、
嗯、
所以不可能说是爱的死去活来的，没有他不行才去死、
嗯、
这就是当时很多人对我的误解，觉得我什么这么没有用，
是为了爱、
啊、对、哦、我可没那么高尚、嗯、就是会为因为这个原因就很多耻笑，很多欺笑，还要看不起、
嗯、
那本来他们就对我一个大陆妹印象就是不好、嗯、然后又是因为这个原因要去死，你说谁会同情你、哦、每个人都会看扁你，所以那个又是另外一层的社会的压力，那个学校年纪要考大学的时候、
嗯、
所以我已经完全没有能力去读书啊，因为失眠呢，因为我的病是双向情感障碍症，是 bipolar 期失眠，就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一秒都睡不着觉，所以一个人如果生理上如果那么长时间睡不了觉的话，任何人都会疯掉，比如说很多那些政治犯啊，对吧，不让他们睡觉、啊、折磨他们，他们最后都会到要自杀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后面要自杀呢，完全是因为我的生理，我的大脑生病，然后到了癫狂的地步，我不死不行，而不是说我因为这段感情破灭了，我为了他而去死，所以其实这是很多人对抑郁症的不了解、
嗯、
就是他们一直觉得肯定是有一个好大的事情，或者说怎么这么小的事情你就要去死，他们只是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这个事情的诱因，然后花好多时间去开导这个人，哎呀你要想开啊，你才十八岁，你这么漂亮还可以找其他男生，就是说大家的注意力都放错了，
注意力放错了，把焦点放错了，所以完全不知道说那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导火索，那背后积蓄的情绪的这个池塘已经早就满了。
对，
所以呢最后的这个临界点就是你睡不好觉，然后这两个月之后你就有了一个机会让你可以选择用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来逃避它、
嗯、
那当时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其实我睡不着其实两个礼拜之后就开始有自杀感了，那这个自杀感呢就是一种生理的感觉啊、不是说我想要去自杀，而是我不得不自杀，我的身体已经是没有任何的、已经不感觉渴，不感觉饿了，甚至到后面不感觉自己要上厕所了，就大脑已经完全瘫痪了，已经是完全生病的状态、
嗯、
所以我第一次自杀是一个月之后，没睡觉的一个月的时候，那我吃了很多安眠药然后就自杀了，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居然醒了，因为那个安眠药其实是比较温和的，那我就醒了、
嗯、
我就送到医院去了，那我在医院住了三天，医生呢给我开了治抑郁症的药，但是呢他当时呢没有跟我好好的科普这个抑郁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不知道的是呢这个药呢其实要吃大概三四个礼拜才会开始见效、
嗯、
那我拿了这个药回家之后，所有的人都说你不需要吃这个药，吃精神方面的药对你没用，只会让你更加疯狂、
嗯、
你要靠自己，你要想开就好了，所以说大家那个时候二十多年前我也可以理解，其实大家对这个方面没有任何的科普的知识，
是的，
但是现在我在辅导很多人的时候，他们对吃药还是很有保留，他们不知道这个药其实是很重要，那后来我就没有吃这个药了，因为其实这个药真的是一开始吃就会有副作用，然后你就觉得嗯，我又没有好，我又还是睡不着觉，又有副作用，我当然不吃了，那我就没有吃了、
嗯、
但是失眠那又开始恶化了，那在两个月之后呢，发病大概是四月初，那两个月没有睡觉，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个非典病人，就像一个僵尸一样，就整个人已经是没有魂了、
嗯、
就是一个空壳，就是个行尸走肉的在路上，那人家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我这个人有问题
病，
对，然后以为我是非典病人，然后就这样就要，
因为当时正好是非典在流行的时候，
对，在爆发，
哇，那所以那个又是加重了，又像一个压死骆驼的稻草，
对，
他在那，
就是你看到他的们那个表情，你觉得哇，我如果一辈子都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我好不起来，因为我没有希望，我没有盼望，我不知道我会好，我不相信我会好，所以我一定要去死，所以那个也是最后的一个坚决坚定的要做这件事情，因为其实要去死是一个很难的决定，是要很大的勇气，其实自杀的人第一前面真的还是有怕死的那种心态的，但是真正跨出去的那一步真的是你已经是做好了决定，你已经是生无可恋了，那真的是逼到那个地方才会真的去死。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快到了，但是小溪姐妹精彩的生命分享呢正在继续中，所以我们要在下一期的节目继续的来和您分享她的生命，请大家到时候一定要按时守候，不见不散。我是林真儿，
我是夏小溪，
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拜。
心之向能与 我心只想能与你亲近，只想与你亲近，能与你面对面，我心的安慰。你什么都明了，你永不放弃我，我只能说，只说耶稣我爱你。